欢迎收听三宅一生，这是由三位技术宅聚在线上讨论生活周遭大小事，从专业技术到八卦干话，尝试脱离自我舒适圈的 podcast。 好，哎，
好，
所以我们这礼拜继续不读书。我觉得不读书让整个身体变得舒服，哎，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变觉面目，
觉得这种神清气爽，有没有？
哇，你还好吧？
真的，但其实昨天有朋友分享了一个影片，应该 YouTube 影片的，对，那、YouTube 影片他
说书的影片，
说书的说书，然后对，你看还是跟书有关啦，但是就用听的，他在讲匮乏这件事情，
嗯，
好，但是我觉得匮乏是现在人的。我觉得它是一个文明病，
嗯，文明病嘛，好像也，我觉得好像是一直都会，就是人类一直都会有的问题，
也不会啊，以前没有啊，以前哪有这个问题？
以前也会啊，只是以前匮乏别的东西啊。
是，但是这里的，嗯，
就是你从，我觉得就是大家会说啊，以前比较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其实他们就是在。回到那个时空下的话，其实你还是会匮乏，只是你匮乏的东西不一样。
好，那我这样讲好吗？我们匮乏有分物质上的匮乏跟心灵上的匮乏。
嗯，
搞不好可能就像刚才Sammy讲的，其实在早期是物质上的匮乏。
嗯哼，
但是对心灵上这个部分却不是匮乏的状态。
就是没有这么严重，
对，没有这么严重，
对。
可是我们现在是心灵上的匮乏，极度匮乏，然后物质上也接近于，就是这种很糟的状态，就是你即使物质或者是心灵层面都是属于匮乏的，只是匮乏到底是多严重而已，
嗯，
对不对？不然怎么会有人说？
我觉得现在的那个匮乏是有点被，就是被放大了。就是
怎么说？怎么说是放大？
我觉得像你说心灵上的匮乏，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我们更容易去比较，然后就我们因为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的状态嘛。
万恶的 Meta 公司，
别人的东西比较好。
万恶的 Meta 公司。
对之类的，对有那种感觉，就是哎、欸，大家因为大家就是会想办法去把自己最好一面表现出来，所以你会看到的东西就是谁谁谁又怎么样，谁就是你会看到的都是很漂亮很美好的东西，所以你就会有那种心生羡慕啊或什么，然后就会觉得很匮乏，就会觉得我对啊，就会更去加强那个说我好像比不我好像没有比人家好哎、欸，然后我好像。缺这个缺那个，然后对，然后会很，然后甚至就是不敢去表达自己真实的，不敢把自己真实的面目来，就是现人，就是我也要把自己包装的漂漂亮亮的给人家看，这样，
嗯，
那就一直去加强这个匮乏的感觉，对、啊、那如果说跟以前比起来，可能以前就是资讯没那么流通，我觉得还是会，因为像好像你说。比如什么家族之间的妯娌那种比较，其实还是会，那也是一种匮乏。只是它确实就是你的生活圈就这么小嘛，所以你的那个匮乏程度也不会这么严重。对，
所以某种程就是如果是这样讲起来，造成匮乏有一个原因会就是不满足嘛，就是应该说贪心。
嗯。不满足，或者说你不够有自信，
不够有自信这件事情，我们等一下再讨论哈。就是说，所谓不满足，意思是，这不满足或者贪心的人的态度是这样子，就是看到别人有，
我也要，
我一个是我也要，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要赢过他，他怎么可以？
对啊，可是我觉得你会想赢过他，就是因为你没自信啊，就是你没有自信，所以你会想办法去透过
有限是自大，
自大也是没自信吧？
不是， 好，某些自大是没有自信的伪装。
哦，你说的是呢？你是说如果有一些比较像是很骄傲，就是
对，就是那一种类型的
目中无人的那种，
或者是那种暴发户。我、哦、那个字有难念。
暴发。可是像这一种，我想想看哦，像这样子的话。
你看、哦，暴发户是之前因为自己缺什么东西嘛，然后当他有那个能力去满足自己的时候，他会尽其所能的满足自己。
对，
很多物质上面的，不管是真的是需求呢，还是需要，或者是完全就是为了买而买，就是曾经想要，然后没有办法拥有，现在有能力拥有的时候。他也不考虑，他也没有去想象说这个东西对他来讲是不是真的是有那个需要，反正他觉得他有能力买他就买。
嗯，
对。那我觉得这一类型的表现就是算是心灵上的匮乏，
是心灵上的匮乏，
因为他不满足，他必须要透这样行为去玩。对，那
就是他要一个补偿啦，他要有一个另外一个东西去补偿他的匮乏。
是，
对啊。
可是通常这一种类型的，你要嘛就是有办法继续维持下去，要嘛就是又打回原样。
对。
为什么会这样说？就是像很多所谓的这些是，要嘛就是因为某种公共建设、土地被征收种种理由，然后他突然就是有多一大笔财富。好，那这种状况就是跟中乐透是差不多的。
嗯哼，
对。可是你看到多少个中乐透？我们大概有看到的很多，就是要么就是有很多人跑去跟他借钱，然后想办法从那边挖钱出来，可是到最后的结果又是打回原形嘛。
其实这里我觉得有一个点是说，为什么大家会想要去跟他借钱？因为那个钱不是他自己赚来的。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就是就好像如果对今天你认识一个很努力赚钱的人，你其实不会很直觉的想要去跟他借钱，你会 value 说，哎，他其实是有付出努力的，所以你不会觉得就是像你说这种，就是好像啊，因为你很幸运中个奖，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啊，那分我一点啦，反正就是这东西反正也是你运气好拿，就对你来说是多的。就是因为那个钱不是你赚来的，所以其实你没有那个能力去保住它嘛。
这个
就人家不会觉得这个钱会，我不会把这个钱跟你画上等号。我觉得那不是属于你的，所以我就会很自然就跟你要，
就很莫名其妙啊。不是吗？就说看关你屁事啊！我中，我有付出成本，你有付出成本吗？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点其实也是说。所以就算人家跟他借，他也不一定要借啊。其实如果他很有，就是他自己很有这个，你说自信，或者说他有一个就觉得说这就是我应得的。
没有，我觉得那是看清人性的时候。
亲人哦。
对啊。
但也是看亲人，就是
没有嘛。我不是看亲人，我是说亲人是一个，朋友是一个，但是利用这个机会，他可以看透很多。
哦，你说看，
看清楚人性这件事情，
是啊，是啊，
对啊，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东西，你说天上掉下来的横财，哦，其实是上天给你的一个考验，
是，对，没错，
说人到底会变怎样，
他可能是考验你怎么去运用这样。
一个没有运用是一件事情，是说你经不经得起这个诱惑，会不会因为这个诱惑改变你原本就在做的事情？
对，
好了，那我觉得这个为什么跟匮乏有关系，是因为有时候匮乏的人会追求眼前的利益。
OK，
他会去找到最那种会立即回馈的事情做。
嗯哼，是。
对吧，
其实也蛮合理的啊，因为匮乏就是我缺东西嘛，所以我当然会想要。
可是缺的东西不一定会影响到你的生活。
对，但是就会想要赶快拿到。 就是你的那个心态，你的心态就是你理智上可能也会知道说，其实我不用急，或者说我还可以，就是还有其他的方式，但是你那个心态上你会很。
那其实这件事情我有点脱离他在那本他影片里面介绍的了哈。那、这个问题我昨天还前天跟另外一个那个 manager 在聊的时候，他问我说：“哎，他说你觉得就是公司系统这样发展下来到底有什么问题？”然后我是说，其实我看到的问题是大家在解决问题的时候，都只有想到当下是怎么要怎么用 workaround 的方式把问题短解掉。
OK，
他们并没有愿意花时间去真正探讨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出现，然后怎样的，
就是没有想要去了解 root cause，
对，没有把真正造成问题的点解掉。
对，
这样就有差啦，因为。其实怎样讲好了，假设我们处理这件事这个问题的时间点是一样长，但是一样长是我一次花这么多时间，可是未来我都不用再担心它，或者是你终身都要因为这个问题烦，虽然它很快，但是你每次都要弄它。
嗯，
然后当这样的事情累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你的时间莫名的消失了，就整天你就会觉得说我整天解这个就饱了。
对
对，这种状况是跟匮乏很像，就是他就想说，哦，我把这解掉然后我就没这件事情了。问题是他没有把真正造成他的问题排除掉的时候，同样的情形会一直回来啊。然后他就一直想要，然后举个另外例子，分期付款。分期付款是一个非常恶心的事情，
没有感觉就花一堆钱。
没有分期付款的问题是，你看啊，例如说我买一个东西，他说啊，你可以分十二期，他说哦，那我一期只要付多少钱，对不对？
嗯，
然后你付十二次，可是问题是，当你觉得一次付多少钱，就是例如说原本是一万块，然后你一次就付一千块，那就想说，哎，那我这个月只有刷一千块而已，然后是不是可以再多买一点东西？然后你这样子玩了之后，你就觉得怎么一天到晚在付分期付款？
嗯。
你有没有那种感觉？我曾经有一两年有陷到这个问题里面。
哦，是哦。
嗯，
我自己是还好，因为我其实我很晚才用信用卡的嘛，然后我也没那么习惯分期。
嗯，
对，我自己还好。可是我觉得分期不就是有点像摊提的概念嘛，就是说这东西我就是把它摊到。几个月的
是，可是问题是，当你很多东西累积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莫名其妙。
我知道你的意思，
嗯，
就是这个几千块，那个几千块，然后加一加，其实跟你一个月花了，就跟你一个月买个大东西的意思其实是一样的。
对，
等于是把它横放下来而已。
然后你觉得说到后面，觉得你要买什么东西，额度都没了。
哦，
对，所以我觉得分期付款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千万，我觉得，所以后来买东西我都不会分期付款，
都直接刷了。
对啊，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才能限制我的消费啊，或者是我能保有，至少我在下一个循环的时候，我是有空间出来的，我的额度是被释放出来的。
嗯，
对啊。可是如果说我让自己的额度被长时间占用，例如说六个月或十二个月。我可用的额度会随着时间 变少，除非是我把部分的分期付款解掉嘛，付清后之后才有额度出来、
哦啊。
可是当你有额度出来的时候，
啊啊、
你才有办法做其他事情。
对、啊，可是其实我记得分期付款的话，不是你超出额度你也刷不下去吗？就比如说你这张卡额度是多少，
我不知道啦，
然后
我没有
你的原价，你的原价好像其实也不能超出这个额度、啊。
问题是，我就
算你是分期，
我知道。可是问题是，我就不会刷那么多啊。我只是讲说、
欸，你不会刷这么多吗？啊，你额度比较高，对对对，我知道。
就信雅公司小小，给我那么高要死了。
哎呀，就哎，这个很会买哦。给他额度，给他加下去，
加下去，不会啦。但我不会、哦，我就不是，就 就不会让自己陷入，因为毕竟我不喜欢负债。
哦，嗯，我觉得对，因为他就其实就是跟未来借钱嘛，而且你其实反而不好掌控你的
是
支出，就像你讲，就是你摊掉之后，你看起来都小小的，但是其实因为他其实
他没有，那只是延后实现而已啊，
延后付款，对啊，
所以
我反而不好去计算，
是，
对，
或者是你突然真的有哪一天真的需要一笔，
哦，对啊，你就挪不出来，
你那没有空间啊、嗯、
对，
好，我们来换个场景，跟工作时间一样，工作好了，我们就排工作这件事情好了。像以我自己的习惯是，我不会把我这些工作排到全满，
哦，
我大概排六成，然后会空四成的时间出来。没有，因为我现在带人，所以我会空这么多。但是如果说以前自己没有带人做事情的话，我会空两成的时间出来。
嗯，
那这两成时间就是用来应付突发状况的。对吧？可是有些人认为说，我一天有，例如说八小时，那我就要把这八小时做满，然后把所有事情都塞满满，我要把我时间利用率拉到最高。
嗯，
可是这样子的人，当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他没办法周转，
他就反应不过来，
他会乱，他所有的排的事情全部都会乱掉。
对，
对啊，所以对我自己的习惯，我会留 buffer 啦。对，我会刻意留 buffer， 因为我从来不觉得说你把事情全部都安排的刚刚好是件好事情。明明、人类铺设轨道的时候都跟你讲说要留缝隙了，盖桥都跟你讲要有个伸缩缝了，不是吗？
对，是啦，
对不对？那为什么要把自己人生排得那么满？到底是为了什么？
嗯，
对啊，因为
其实最近我们在上课的那个，就是那个心灵成长的课的，最近刚好也讲到匮乏模式。
嗯，
对啊，因为就是在讲各种生命模式，那其中有一个模式，有一个 model 就是匮乏，就是我们蛮就是其实就像那个你说昨天分享那个书一样，就是匮乏这件事情现在变得很明显嘛，就是我们发现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课题，
是啊，
然后对啊，然后其实匮乏的一个就是这个在讲匮乏模式这件事情的时候，老师有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理论吧，就是说匮乏是它其实是来自于你一个恐惧，
嗯，
对，那这个恐惧是什么？它可能是它其实最主要的。最主要的由来是，就是比较深层的话是，其实我们没有跟人家连接，或者说像我们所谓的，没有，我觉得那有点讲的比较玄一点，就是没有爱或没有连接。但是我觉得讲的比较白话一点的话，就是说匮乏就是刚讲说因为恐惧嘛，然后像你刚刚说的那些 case， 其实你的确都可以用恐惧来解释，就是。像你说工作，我要把时间排得很满，因为我很害怕人家觉得我不够，我很害怕，我可能是就是他可能有各种害怕，比如说害怕闲下来，
或者害怕自己做不完，
对，害怕自己做不完，或害怕被人家讲说你怎么没有，你怎么看起来不忙，
薪水小偷，
我就是要让自己，对，我就是要让自己好像很忙的样子，
那个、
所以
那个、很简单啦、啊，那个事情问 Poi 就知道了。
对啊，所以就是他大概是他是他背后有一个害怕，所以他就会想办法去补偿，然后所以他那个其实他造成匮乏的那个原因就是主要是来自于这个害怕，然后或者是像刚刚说分期付款也有点像，就是我害怕有点像是我害怕我付不起嘛，所以我就说、啊、那我不然我分期，我好像就是表面上我好像就负担得起了，
嗯，
对，就是我不敢去面对，其实这个害怕它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敢去面对真实啦，我不敢面对真相，所以我害怕这个真相，所以我就我害怕这个真相，然后这个恐惧去产生我的就是这些匮乏的行为。
哦，难怪我不喜欢体重计。
对，害怕面对真相。 没错，你如果
害怕，
你如果愿意，你如果接受那个真相，
我害怕它坏掉，
就是所谓的好。
我怕
再买一个、啊，
我怕它超出我它能负荷的，
那就再买一个啊。
哎呀，这个不是买那个问题，你要换量秤的工具啊。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恶性循环造成的一个结果。
对，
很多人喊自己没时间，可是问题是他真的没时间吗？
对啊，其实他不是真的没时间啊，他是用
他是真的没时间，
没有时间，
但是他没时间的理由不是、
欸、他不是真的需要这么忙了。
对，
对他不是真的需要那么，他只是要用没时间的奖项来就是隐藏什么，就是隐藏说我好像很认真、
嗯。一开始有可能是这样子，
对，
可是后来是真的是那样子。就我一开始不是讲说，问题发生的当下的处理的态度会决定于那个人接下来的工作生活是什么。
对，
如果他认为说啊，我就只要花三分钟把这问题端解掉，然后让这问题消失，暂时不要来烦我，那我宁愿花三分钟，我不宁愿花三小时去解掉他根本的问题。可是问题是，当这个时间久了、嗯，当他的要 cover 的工作变多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多三分钟。
嗯哼，
他就跟分期付款一样，他是。虽然很小，但是累积起来会要你命。所以一开始他确实是想用没时间很忙这件事情来不能说掩饰，而是展现出他啊，我工作很有效率，我处理这么多事情，怎么什么什么什么的。但是在这些成果的背后，到底是真的是有效的展现这些成果呢，还是就是只是？装出来的一个的现象，所以到其实到过了某个时间点，到后面他就真的就整个人陷在那边，然后他没有再额外的空间或者是额外的精力去做其他真正有意义或有价值的事情。
嗯，
对，就是你把所有空间都挤掉了，你就没有回转的空间了嘛？你的手，你就是。简单来讲，就把你自己塞到一个没有任何可以转动或者移动的环境里面。
对啊，其实我觉得这就是那个怎么讲，有点像害怕成长啊。就是我不想要，就是我不想要负更多责任，或者我不想要往上，我不想要再往上一步，再前进，变得更，就是我不想要。再往前，所以我就想要，我只想停在这边，所以我就把自己塞满满，然后就说我就只能做到这样，然后这样子就好。
可是你讲的这件事情又有两种角度可以看、欸
嗯、
一个是不想，一个是不能。
好，不能怎么说？
我所谓不能就是他一定没有能力再往上走了，或者是他一定没有办法再继续往上走，跟他不想要这两件事情。也不，
可是应该说，我觉得那个不想，他不一定是表现出来的不想，就是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他不想，他自己可能也觉得，
那不就彼得原理？
就是、自己可能也觉得我啊，
那就彼得原理啊。
哦、对，但是我、欸、应该，但是就算他不能，就是如果你是说不能的状况，他也没有必要把自己塞满满。
没有，他是想，但是他没办法。
嗯，
就是。他想要做，但是一定没有多余的力气去做这些事情的。如同，如果说你希望一个人去做未来做所谓的退休生活的财务规划的时候，他就丢一句话给你讲：“我现在都顾不了，我还管得了未来吗？我也知道未来需要做准备，但是我连今天都活不过去了，你跟我讲未来。”
对，但是那个不能，就是不晓得、欸。我觉得那个不能，有的时候他
不是
也
是不是真的不能，而是他不知道怎么把这个不能变成可以。
对，对， 就是那个不能，其实不是真的不能，只是对，就像说他可能他的在他的理解里面，他没办法跳出这个不能。
对，他是就是一个恶性循环的、啊，他只要思维没有被改变，
他就抱着这个，
对，
对对对，他就会抱着这个不能，然后就会相信自己不能，然后就真的不能。
是啊，我说有点绕口了，但是事实上就是差不多是这样子啊。
是，
因为他如果说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力气，或者是我弟没有那么多力气去做改善，然后就从此这样子，也不能说从此淡下去，就是这样子沉沦，好像跟烂差不多，对吧、啊？反正意思就是这样子、啊。
我觉得这就，
除非是真的有一个人好心的愿意伸手拉他一把，帮他多制造一点空间出来，只要他有一可以多喘一口气，然后他自己本身也真的有意愿要做改变的时候，那确实是可以去打破他那个恶性循环。
其实我觉得只要他自己愿意去改变，就会有这个机会出现，就是不管是他自己弄出来、
他就要看他多严重，
就是有贵人，
这个真的要看他多严重。
对对对对对，
如果他到真的很严重，没有人来帮他一把的时候，我觉得换个立场来看，如果我处于那种状况的时候，我相信我差不多做的决定也好不到哪里去。
是，
就很现实的嘛，我今天都活不过去了，我怎么跟你谈未来？
对啊，
所以这时候如果说有，这是很严重的嘛，可是如果这时候有人过来帮忙说，好，那我可不可以帮你多争取几天的时间，搞不好这几天的时间就让他改变一切，这是有可能的、就像很多公司为什么到年底需要，不是到年底，为什么要跑三年半？年底那是另外一件事啊，年底那是做账，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我是说，为什么要跑三年半，或者是为什么要跟银行借钱？有时候他就是真的需要一点点帮助去争取那个空间或者是那个时间出来嘛，然后让他有办法去做整个那个什么转折、转变啊，
周转。
周转是一个，周转是商业，就是商业用法，就是想说，人生就是他一定会有个转折点，他必须要到达那个转折点之后，他才会往上走嘛，他才会打破那个模式。那至于说这个转折点到底是自身就可以完成的呢，还是怎么样？真的要是看他的严重，他的恶性循环的严重的情形嘛。有些人的只是稍微轻微一点，他自己稍微调整一下做事方式或者一些思维，他自己就好了嘛。有些人就是要做化疗，你没办法，他就是得做化疗，对吧、
是啦，对啊。
好、那其实他在那个影片中提到另外一个就是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那我因为你知道吗？我之前是在那个行业里面，会计师事务所这个行业是这样子。他一年就是忙了两三个月，好吧？我是讲说非没有签上市上柜公司的、就是一般的那种中小型的那种事务所，他一年就真的是忙了两三个月而已，然后剩下时间就很闲。那很闲，当你很空档的时候，你可以去做你自己想要的事情嘛，对不对？那有时候他们举的例子，他去每个会计师，他有自己的秘书。不能叫秘书啊，就行政助理。那行政助理会帮他去处一些琐碎的事情，就是一些像行政业务、事务之类的。可是当公司决定说你们这些人太浪费了，我要帮你多利用一点的话，那是不是变相的将这些资源从那些会计师身上夺走？所以你原本可以用一个行政助理的量，然后现在变成你只分你连三个。可是当你有一天当突然出现需要 0.7 个或一个助理的时候，你就会负债啦。对吧？那负债你就要去找周转嘛。那你怎么找周转？你要么就是自己跳下去啊，要么就是拖嘛，时间就拖。可是当你时间一拖的话，你后面的连锁反应是很可怕的，你也知道。即使自己跳下去也是陷入一个泥沼。
是啦。
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自己习惯在安排事情上面的话一定会留 buffer， 因为我从来不知、我们从来不会或者是也没有办法预测未来到底会不会有突发状况。 当有突发状况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很需要，或者是很会赞叹自己为什么那么聪明，会留这个 buff 出来。
是，
对啊，不是吗？但是通常有些人呢、啊，这个 buff 会被自己浪费掉。好、哦，我举例哦，例如说，当我们去跟人报一个案子的时候，人家问说：“啊，你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好？”没有经验的人会讲说：“哦，我什么时候会好？”就是例如说，我认为说啊，这个东西我做三十天，我一个月之后给你，然后他就真的做满三十天，然后一个月给他。可是，然后有经验的人说，这个东西有评估，我需要三十天，但是他报给对方的，搞不好会报四十五天或两个月，
嗯，
对不对？但为什么他要这样报？第一，你知道你，我们都没办法知道说我自己做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如我所估的。要是我真的估的那么准，我就去算下一期的牌是什么就好了。对啊，
而且会有突发状况。
是啊，一定会有突发状况，是其他插什么东西进来嘛？
对啊，
所以这个
其实我觉得留 buffer 这件事情应该是，就是留 buffer 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比较害怕是说，有时候一留 buffer， 然后你的心态就会松懈，
对吗？就是你 buffer 都被自己用掉了，不是被事情用掉了。
对，就是留 buffer 不是为了让你，就是不是让你不全力以赴的借口。
不是留 buffer 不是让你把开始时间往后延了。
对，就算你留了 buffer， 你还是要全力以赴。
是啊，就是你照原本估的方式做嘛，只是你真的有什么额外状况、意外的情况发生的时候，不会造成自己心理或生理上面那么大的压力啊。
对，
因为我知道我有空间去承受这样子的事情。那我觉得这都是所谓的那叫什么恶性循环跟良性循环的差异啊。
对，
嗯，所以总之我觉得匮乏是谁造成的，我觉得都是自己造成的
，
都是自己造成的。
是啊，都是自己造成的、啊。
搞不好一个转念，有没有人生就不一样？
没错，
是不是？
而且很多匮乏其实是你头脑想的，就是说有时候它其实甚至客观看其实并没有匮乏，但是你自己会去想，然后就觉得你匮乏，然后再去引发一连串的东西。这样
做人何必这么不满足呢？对不对？
对啊，但是真的匮乏都是自己产生的。
可是有人
别人不会让你匮乏，
可是又有人说啊，你就是因为什么都不缺，你才这样讲。
倒不是这样，
没有啦，我就说有些人会这样子
说。我知道，对啊，我知道，因为刚中间在讲，确实也会觉得好像是不是因为有一些 privilege 才能讲这种话，但是好像就是怎么讲呢？如果真的要去比下。总是比下有余啊！
对啊，
对啊，
或者
是
你、
就
是、
你多困苦或者干什么，一定是有人比你更困苦，然后他
可是那些人
还是能成功的
那些人，
对啊，
没有，我说即使是困苦，或者是即使在同一个不能说阶层，就是状况差不多的人，那为什么有些人活得很快乐？
对啊，或者有些人他能够翻身，
对，你有没有说啊，活得很快乐就代表他们没有上进心的？
我觉得倒不是。
对啊，那活得不快就是他比较上进心，他知道自己的不足。
对对，他能，其实就是他能，就是他我觉得一部分是他诚实的面对自己啊，就是你刚刚讲的说他知道自己的不足，所以他知道他要什么，然后要往哪边去成长。
但是这种，
但是如果你不承认自己的不足，你就会
不快乐、啊。
想要，对，你就不快乐，然后你就会想要，你会想要去盯成那个样子。那你这个盯的痛过程就很痛苦，
然后就
很匮乏，
就很多父亲，
然后就开始怨天有人。
对，就说这个社会就是不公啊，什么什么的。
对对对，愤世嫉俗啊，这些机会都不属于我啊之类的。
都是上面那个既得利益者什么什么什么的。
对对对，社会结构啊，阶级无法翻转啊什么的，就各种东西都会出来。 就是算有些层面上你也没有错啦，资本主义社会确实有很多阶级的问题，但是回到个人的层面来说的话，其实对啊，其实你自己问题还是在你自己身上，
是啊，因为人这么多，对不对？你说当100个人，100人都有同样的状况，那或许我们来检讨制度嘛。
啊、
可是100人就是10个有你们的问题，那到底是制度的问题呢，还是人的问题？哇，赖给别人问题，赖给别人都很快。
哦，对啊，赖给别人最简单。
但问题是你赖给别人，问题就解决了嘛？别人两手一摊，说你随便你啊，你吵就吵，反正又不是痛我。
可可。
对啊，你吵完之后问题还是在那边呢、啊。我这真的是勇敢面对现实。
嗯，
对啊，那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难的地方，就是面对现实，或者说面对真相，承认真相。
啊，承认真相都是痛苦的啦。
就是对，都是痛苦的。
对啊，
没错，
都是痛苦的、啊。问题是转折、改变、转换或什么，反正就像什么转型啊之类的转变。哪一个不痛苦？
嗯，对啊，
对不对？我们也知道痛苦、啊，问题是，我们也都知道痛苦完之后是长什么样子。
嗯，
对啊。反正我最近这个事情还蛮有感的啦。
嗯，是啦。
对啊，我觉得就一个念头转换一下，看到的东西真的完全是不一样。对啊，好、哦。对啊，我们这样讲讲，一集这样就结束了。那我们下礼拜见啦！
好哦，
看看下礼拜有什么有趣的题目，也不是题，也不算有趣。我们今天讲的其实有点严肃。
哦，对，是的。
对，然后我希望下礼拜遇到的主题不要那么严肃。对啊，好、哦，那就下礼拜见了。
看，看下礼拜有什么东西。
是啊，
好，拜拜，
拜拜。